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你。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主让我们借着查经，天天在至圣的真道上照着自己，天天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让我们借查经也能更认识神，也能更认识自己老我是何等的败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求主让我们借着查经能明白神永远的救赎计划，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无道无爱，行事愚昧，导致国家分裂，让我们深深以此为教训，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最妙的道，要追求爱胜淫妇。我们要看到现在的世界的光景，让我们不要被世界和异端邪道所迷惑引诱，要警醒预备迎候主来。主啊，你也知道我个人的软弱有限，求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求你把宝贝放在这不配的器皿中，让我能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错讲也不谬讲。求神祝福天天查考圣经的众弟兄姊妹，求神纪念在平台服侍众之水的劳苦，求神保守平台的侍奉，求神捆绑那恶者一切的作为。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是代下十章对照临前十三章，题目是舍己尊道，爱神爱人，价值永存。一边讲到慰藉，另一边讲到舍己，一边讲到害人，另一边讲到爱人。从代上十章论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不寻求神，狂妄自大，没有爱心，毫无怜悯，狠心苦待百姓，造成国的分裂。保罗在临前十三章论爱的重要一到三节，爱的特征四到七节，爱的永存八到十三节。两章圣经教导我们要舍己尊道，要追求最妙的道，要追求爱，爱神爱人，效法基督。下边请大家去打开历代志下第十章，历代志下第十章，咱们去翻到历代志下第十章。第一节说到呢，罗伯安往世界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世界，要立他做王。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到北方的世界会晤北方各支派的领袖，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罗伯安接续所罗门做王，本当从父王的失败中接受教训，效法大卫，体贴神经，照神应许，牧养以色列民。正像《申命记》十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的，请翻开《申命记》十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说到他登了国位， 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绵长日久。所以我们看到罗伯安本当以父王，从父王的教训中接受教训，效法大卫，体贴神心，照神的应许牧养以色列民，他却没有将神的道和神的爱存记在心。第一节，无道无爱，老我作王。下边呢，咱们来看二到五节这一段。咱去看二到三节啊，说你们儿子耶路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定这个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这段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耶路波安做北方各支派的谈判代表，来与罗伯安谈判。四到五，你父亲使我们付重额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付的重额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您就去了。我们看到所罗门得到了神所赐的智慧，却不再寻求神的旨意，结果是偏离神，正像王上十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的，偏离神又既奴役神的百姓。所以二到五，所罗门偏离神，奴役百姓，所罗门偏离神，奴役百姓。下边我们看六节到八节上啊，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时，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大家知道，在神的国度里，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说的。因此，合神心意的君王，应该以仆人的态度服侍神的百姓，正如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的。但是罗伯安不体贴圣灵，而是随从情欲，不肯用国中老年人恩待这民的，使他们喜悦的忠言啊，在王上十二章七节也记载了这段事情。在王上十二章七节呢，是这样说的啊，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 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六到八上啊，不用老者出的忠言，不用老者出的忠言啊。好，下边呢，我们从八节的下半节来看啊，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少年人，大家知道，罗伯安登基的时候年41岁，那么跟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呢，也不会太年轻，也应该是在40岁左右啊。我们看这少年人怎么说的，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付重额，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从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额，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额，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额。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我们看到少年人的主意呢，是虐民的主意，比所罗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们接着来看啊，往下看12节，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的，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啊，罗伯安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我，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我。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我们看看，这就是他的回答啊。我们看到第三日，罗伯安果然用严厉的话回复百姓，他本应当寻求神、顺服神的心意，舍己爱民，挽回民心，反倒宣告他狠毒的待民的手段啊。所以八节下半节到14节，不寻求神却从恶计，不寻求神却从恶计。12节到14节，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喜欢不义心无真理，喜欢不义心无真理。再一句话，狠心恶毒苦待百姓。好，我们这边要看第15节了，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在原文，这事乃出于神，是这事的转机乃出于神，意思是神准许这件事情发生，并且早已借先知亚西亚发出了预言，在王上11章的29节再有39节，目的是为了管教所罗门。这15节为要应验先知的预言。好，下边我们要看最后一段啊，16节到19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约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呀，自己顾自己了。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大家看16节这句话， 我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那么这句话在前边也曾出现过，大家试想在什么出现的呢？在撒母耳记下20章的第一节，也就是50多年前示巴煽动叛乱时所说的，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这句话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撒旦在背后的作为，也表明百姓认为自己与大卫之约无份。我们看看大卫之约是怎么说的啊？在撒母耳记下7章8节，神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出来，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16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我们想到创世纪3章15节，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我们看到魔鬼的作为，表面看魔鬼的作为似乎是得逞了，但是这个预言最终要应验在大卫的子孙弥赛亚的身上。神允许以色列暂时分裂，但最终神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这是阿摩斯书9章11节，先知阿摩斯的预言。那么17节呢，唯独住在犹大城里的以色列人罗伯安，唯独住在大卫犹大城里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在这儿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指什么呢？指的是迁移到犹大支派各城的北方10个支派的百姓。好，我们接着看18节到19节。罗伯安王差遣掌管夫妇一支人的哈多兰王在猎人那里对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了。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我们看到国度分裂，北国从耶路坡安开始，所有的君王都背逆神拜偶像，最终在主前721到722年被亚述所灭。南的国的君王虽然都是大卫的后裔，但属灵光景却是起起伏伏，最终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所灭。16到19，形势愚昧导致国分裂，但实际上神始终掌管着历史的进程。以色列的分裂乃是出于神，正像15节上半节告诉我们的啊。但暂时的分裂是为了永远的合一。我们看看以西结书，请打开以西结书的37章22节到23节，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 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成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需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接着在24节到28节接着预言了啊，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遵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立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这段将发生在什么？基督再来我们知道，正像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外邦人数填满，以色列人全家得救，那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以色列人要全家进入神的国度。下边呢，我们接下来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的题目是最妙的道。那么最妙的道应该是从临前12章31节的下半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接着临前13章一直到临前14章的第一节的上半节，你们要追求爱，这就是最妙的道的完整内容，是从临前12章31节下半节到14章第一节的上半节。下边请导播播临前13章的背景前言。背景前言，在临前12章31节的上半节，大家看到啊，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切切地求，与临前14章第1节的下半节切慕，在原文是一个词，所以切切地求不是追求。大家看临前12章的11节说到属灵恩赐，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人追求的啊。那么临前12章31节的上半节，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指什么呢？大家翻到临前12章28节，神的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七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我们看到说方言是放在了最后，那么更大的恩赐 应该指什么呢？就是十四章第一节说的做先知讲道，请翻到十四章第一节下半节，做先知讲道。这句话不但在这出现，大家看十四章的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请看十四章的三十九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好，下边呢咱们看一下林前十三章十二章的三十一节的下半节。很多圣经呢把它放在十三章的上面的啊，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最妙的道原文就是最妙的道路，那就是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路指示你们。最妙的道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到林前十三章前三节都提到一个关键字，是什么呢？就是爱。所以最妙的道就是爱，也就是林前十四章第一节上半节说的，你们要追求爱。刚才咱们说了，更大的恩赐应该指什么？做先知讲道。现在呢有这么一种提法，说爱是最大的恩赐，这思想对吗？显然不对啊。好，下边呢咱们就来回到林前十三章啊，第一句话呢就是林前十二章三十一节下半节一直到十四章第一节上半节，整个说的是最妙的道。十二章三十节下要追求爱，十四章一上，所以最妙的道要追求爱。我们看到那边罗伯安无道无爱，怎么样？老我作王。好，下边我们看一下到三啊，我们看到呢保罗在林前十二章讲到了属灵的恩赐，在林前十四章呢讲到了恩赐的运用，中间插入了林前十三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要阐明爱乃是运用一切恩赐的最妙的道，也就是爱是永远运用一切恩赐最妙的道路。所以本章所讲的爱都是指从神而来的爱，因为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都提到，所以我们说爱是神的本质属性。这个神我们应该想到三一真神。我们思想父神的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时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这些都看到了父神的爱。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看到基督的爱。在罗马书五章五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爱是神的本质属性，这个神我们想到的是三一真神啊。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啊。方言，大家想想刚才咱们读的林前十二章二十八节是排在恩赐最后的啊。鸣的锣响的钹，这两者呢都是有大声音但没有音调，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没有来自神的爱恩赐，就失去了建立基督身体的功用，成了有音无调的鸣的锣响的钹。第二节，我若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然而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先知讲道之能，刚才咱们说到了，这就是十二章三十一节上半节你们要切切求的什么更大的恩赐，也就是十四章第一节下半节说的做先知讲道，都提到啊，能够移山，这指什么呀？就指着十二章二十八节的行异能。说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意思啊？在神眼里怎么样？毫无价值。第三节，或我说将所有的周地群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周地群人，那就十二章二十八节说的帮助人的，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就是有舍命的意思啊。在当时的背景呢，也可以是卖身为奴的意思啊。那么结果怎么样？也与我无异，与我无异。大家注意，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开头都是我若，请大家试想，这个我若，这保罗以他自己的口气，什么意思呢？我若，就说保罗怎么样，做不到这点。是吧？它只是一个假设。那么大家想想，谁能做到？能说万人方言，并天使的言语，有先知讲的智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全备的信，能移山，将所有的周地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这些谁能做到？我们看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这个指着谁呢？指着弥赛亚基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是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什么呀？没有限量的，是没有限量的。我们看看基督的爱，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底的爱，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十九节长阔高深的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舍己的爱。我们看到什么呢？没有爱心，用恩赐毫无价值。没有爱心，用恩赐毫无价值。那么，只有谁又有爱心，又有恩赐呢？全备的就是主耶稣啊，这是主耶稣。好，一下到三，无爱心，用恩赐毫无价值。那边所罗门天地神奴役百姓，最后怎么样？导致国破家亡啊。好，第四节啊，上半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咱们呢，咱们请导播播一下四到七的纲要，四到七的纲要啊。四到七这段呢，讲的是爱的特征，而不是爱的定义。好，请看四到七的纲要。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说这些都是基督的所事，唯有基督能做到。第二，爱不是什么？爱不是嫉妒，不是自夸，不是张狂。大家试想，嫉妒、自夸、张狂这些怎么样？都是这些却是亚当的所事，这些却是亚当的所事。嫉妒、自夸、张狂。第三，爱不做什么？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大家试想，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这些都是亚当的所作。大家试想，亚当的所事，亚当的所作，也就是在亚当里的人的所事和所作。第四，爱会做什么？爱会喜欢真理，爱会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些都是基督的所作。我们看，第一，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都是基督的所事。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都是基督的所作。也就是我们属于基督的人当效法的。好，咱们下边呢继续来看一下啊。第四节上半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忍耐指的是对别人的忍耐，恒久忍耐指的是不是只有一两次的忍耐。恩慈原文是慷慨的施出，慷慨的施出指的是善行、仁慈、爱，不只是忍耐，而且愿意体谅，连续服侍得罪自己的人啊。世上爱是恒忍，又有恩慈。我们看到那边罗佛安六节到八上面去，不用老者出的忠言，为什么？它里边没有爱。好，我们看四节下半节 到第六节四节下半节啊，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嫉妒，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的，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恨如阴间之贪人。不自夸，自夸原文就是用来形容吹气袋，用咱们现代话来说就是吹牛啊。那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指什么呢？指在神面前隐藏自己，既不自高自大，也不贬低别人啊。第五节，不做害羞的事，指什么呢？行为端正，不会无礼，不做所有不合宜的事，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合圣徒体统的事情啊。下边，不求自己的一处，原文不求自己的东西，指什么呢？脱离自己，不坚持自己，不以自己为中心，什么意思？就是舍己，只求使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和肢体得一处，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是不能发怒，而是即使被别人激怒的时候，也能约束自己，不放纵自己的肉体，随意的发泄。下边啊，不计算人的恶，这个计算什么意思啊？只放在心上，永远不忘，这意思啊。指什么呢？指不会把别人对自己的得罪铭记在心，存心报复。所以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22节，彼得说啊，说别人得罪我，我原谅他7次，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说什么？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什么意思啊？要完全的饶恕啊。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句话是爱的界限。那么不喜欢不义，指当别人做错事或者走错路的时候，心里不会因而有任何的喜悦。别人走错了，犯错了，走错路了，你还挺高兴啊，是这个意思。只喜欢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你的道就是真理。真理指的是关于神的事，不义与真理是对立的。大家知道不义属于谁啊？属于撒旦。就像约翰一书3章8节，犯罪的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真理是出于神，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宣告：“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啊，好，4下到6，不爱不义，只爱真理。我们看到那边，罗凡喜欢不义，心无真理。好，我们看第7节啊，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啊。凡是包容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容忍别人的冒犯、软弱，不轻易的放弃。所以彼前4章8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 许多的罪。凡是相信，就相信神的权柄和管理，因而神总会给人留有余地，让人等候神的工作成就。凡是盼望，指的是单单仰望神，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全。凡是忍耐，不是指着无可奈何的忍耐，而是指着坚定不移。正像林后二章八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信这样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犯罪有悔改的弟兄啊，大家知道我们的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神，所以在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界限里的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么四到七这段呢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爱的特征，谁能完全做到？唯有基督。所以保罗在林前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四到七，大家看着圣经。从肯定的结构来看，人若有爱，怎么样？就恒久忍耐。人若有爱，就有恩慈。如果从否定的角度来看，人若有爱，怎么样？就不嫉妒。人若有爱，就不自夸；人若有爱，就不张狂；人有爱，就不做害羞的事；人若有爱，就不轻易发怒；人若有爱，就不计算人的恶；人若有爱，就不喜欢不义。为什么保罗这样的说呢？从否定的角度说这些特征，你看，嫉妒、张狂、自夸、行害羞的事、求自己的一处不义等等，这些都是保罗一直责备哥林多教会的真实面貌。那么今天对我们神的儿女，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些呢？嫉妒、张狂、自夸、行害羞的事、求自己的一处不义等等，有没有？我有，求主光照，求主怜悯，求主赦免啊！最后呢，保罗又从肯定的角度做出了结尾：人若有爱，就只喜欢真理；人若有爱，就凡事包容；人若有爱，就凡事相信；人若有爱，就凡事盼望；人若有爱，就凡事忍耐。在这里呢，爸爸特别注意真理和爱心的关系。爱是不喜欢不义，爱是只喜欢真理。在约翰二书三节这样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你们同在。请注意，在真理和爱心上常与你们同在。注意真理与爱心。在约翰三书，是老约翰写给做长老的该犹的一封信，在第三节说道：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们注意，心存真理，按真理而行。在约翰三书第六节说道，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证明了你的爱。我们看到什么？该有心存真理，活出爱心。所以要有爱，前提是要在真理里。如果仅有爱心没有真理，那就是糊涂的爱了。好，我们看一下四节上半节，我们说了啊，下边我们看四节的下半节到六节啊，是不爱不义只爱真理，那边喜欢不义心无真理。第七，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那边怎么样？狠心恶毒苦待百姓，一边包容相信盼望忍耐，那边是狠心恶毒苦待百姓啊。好，下边呢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八节到十三节。这段讲的是爱的永存，爱的永存啊。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大家看，有个三个终必，三个终必。那就说什么呢？先知讲道之能也好，说方言之能也好，知识也好，都是在神在救赎计划中用来建造教会的恩赐。大家试想，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就不再需要讲道、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和知识了。唯有爱是神的本质属性，必然和神的生命一样，永远长存。所以爱是永不止息啊。第八，唯有爱是永不止息，那边不寻求神，却从恶计，没有爱的表现了啊。好，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到十二节，咱们先看九到十一啊。九到十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好，请导播播一下基督再来图，请导播播一下基督再来图。请大家设想，等那完全的来到，完全的是谁？指基督。完全的来到，指基督再来的第一阶段。给大家看基督再来图，第一阶段教会被提。关于教会被提，在帖前四章十六到十七啊，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着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请结合基督再来提，看主再来第一阶段教会 背题啊。好，我们接着看十一节。我们想到，无论我们拥有多少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知识，在无限的，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面前，怎么样，都是有限的。在永恒里，都像什么呢？就像十三节说的了啊，我们看一下12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十一节我再读一下啊。11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儿丢弃了。这11节啊。所以说呢，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恩赐，在无限的神面前都是有限的，在永恒里都像孩子的事儿一样。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知识，只不过是像要被丢弃的玩具一样。因此我们绝不能高举恩赐，用恩赐来代替神的性情。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呀？神的性情。就像彼前1章4节说的，即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说用追求恩赐来代替追求基督，这就是大错特错了。12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我知道，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在这镜子呢，大家知道古人呢是用磨亮的金属做镜子，中国古代也是用铜做镜子，那么反映出的影像呢是模糊不清的，只是一个轮廓。正如我们对许多属灵的事情知道的有限。好，大家特别注意那个到那时，到那时这句话，到那时，大家试想，就是第10节那完全的来到，同一个意思，到那时就是那完全的来到。是什么时候啊？主再来第一阶段，教会被提，我们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说我们的恩赐有限，不值得高举。所以9到12，人有限，那完全的无限，人有限，那完全的无限。那边必要应验先知的预言，我们看到掌管一切的都是神，他是无限的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好，我们看最后一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望、爱不是恩赐，信、望、爱是基督徒的属灵品格，信、望、爱是基督徒的属灵品格。我大家思想，将来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信心怎么样？将成为眼见。那么盼望呢？ 将成为事实，而我们将会得到而神儿子的生命。这生命的性情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最大的是爱。也就是说，爱是运用一切恩赐最妙的道路。十三，西蒙爱中最大的是爱，那边形式愚昧导致国分裂，没有爱，形式愚昧导致了国的分裂。下边呢，请他打开箴言第七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题目蒙神救赎，尊道圣幼同声赞美。蒙神救赎，尊道圣幼同声赞美。论到尊道与蒙赎。好，先打开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那么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到二十章十节呢，讲到了灾难的结局，基督的再来。在启示录十八章九到十九节，讲到末期在地上有六个哀灾。那么在启示录十九章，我们看到啊，十九章前六节告诉什么？末期在天上有四首哈利路亚颂，宣告这场审判，显明什么呢？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这儿指的是三一真神。我们讲到诗篇第三篇的第八节，说到救恩属乎耶和华。在启示录第五章九节啊，就说到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在这儿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蒙神救赎啊，蒙神救赎。那么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要赞美耶和华的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蒙神救赎，同声赞美，哈利路亚，荣耀归神。好，下边呢，请大家一起打开箴言书的第七章，箴言书的第七章啊，箴言书第七章呢，我们一个题目，遵神命令，远离淫妇。好，咱们看一到五节啊，一到五节。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的命令就得存活，向守我的法则，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我们讲到申命记十一章十八节这样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中，留在意中，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第四节，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这谈到了智慧和聪明。我们想到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我们看第五节，你就保守 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含梅画的外女啊，他能保守啊。那么远离淫妇，在贴前四张三，保罗说远避淫行，在临前六章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所以一到五，遵神命令，得蒙保守。好，我们看到六到十三，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棱之间往外观看，见愚昧人中，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中，我们看到愚梦人、无知的少年人走进直往什么？直往他家的路去。十到十三，看见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者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的对他说怎么样，看到这个愚蒙的少年人是吧，被淫妇拉住了。为什么拉住呢？六到十三，挨进淫妇家被拉住，挨进淫妇家被拉住我们看看创世纪三十九章十二节，约瑟那么约瑟去婆家拉家里的时候呢，正好家里只有他妻子一个人，婆家妻子说呢，就拉住他，拉住约瑟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服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远避逃避看到了。六到十三，挨进淫妇家被拉住。十四到二十一，咱们看看，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的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怀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着你，恳切求见人面，恰巧遇见了你。那么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刚刚献过平安祭，为还愿的平安祭呢，必须在两天内吃完祭肉，这是利未记七章十六节告诉的，所以需要找人帮助他分享这个意思。诡诈引诱了16到21，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保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来。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十四到二十一，巧言诱惑逼他同行。所以保罗在提后二章二十二节这样说的，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我们看到22、23，少年人立刻跟踪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剑穿他的肝，如同雀鸟击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 我们看到什么呢？愚昧的跟从至上己命，愚昧的跟从至上己命啊。今天打开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啊，自己十三节说呢，到什么？到得长大成人，没有基督的长成的身量。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看到异端的作为也是这样，比如像东方闪电等等啊，也是这样。好，22到23，愚昧跟从至上己命。24到27，这是神的再次宣告提醒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注意，不可偏向淫妇的道。在雅各书4章4节这样说道，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淫乱的人原文或作淫妇，那说你们这些淫妇，这个淫妇是什么呢？下边雅各说了，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这淫妇是什么呢？指的是与世俗为友。下头一句话听着更可怕，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想要与世俗为友，只要有这个意念，就是与神为敌啊。所以说这个淫妇在新约里，我们想到了经济的巴比伦是淫妇，宗教的巴比伦异端也是淫妇啊。所以保罗在林前6章18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独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在希伯来书13章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所以26节说到，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所以诗篇第1篇第1节就提醒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在箴言中2次提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却是死亡之路。好，下边呢我们来看看大小轮中心坚守道，圣淫妇切求爱，同赞美。我们看到罗伯安的失败，没有效法大卫，而是像所罗门那样偏离神的道，结果导致了国的分裂。保罗是坚守主的道啊，所以在启示录，我们靠天上赞美的人也是坚守主道的人。在箴言第7章也是提醒我们要坚守主的道。圣淫妇这个淫行不仅是肉体的淫行，他爱世界，经济大巴比伦也是行淫， 被一端假道迷惑，受宗教大比伦的迷惑也是行淫。所以我们要切求爱，爱是神的本质属性，是最妙的道路。让我们同声赞美，愿荣耀尊贵权柄救赎全能都归于神，都归于被杀的羔羊。好，请大家一起为自己祷告。